一季度毛利要二季度有点下滑，但实际上二季度呢，是因为铜价的一个快速上升，因为我一季度的出货有一部分的铜价是执行的是去年的铜价，所以它铜价稍微低一些。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实际上二季度的那个毛利，你实际意义上就我就是吨加工费是要高于一季度的，是这么个情况。
嗯，明白明白。对，确实咱们同比来看的话，毛利率其实也都，国内和国外都上行了嘛。就其实我们就可以体现出，就是整体的加工费可能都还是有
是
这
往
个
上
提
走
升
的，
的，是吧？
对，是往上走的，
明白。然后咱们全年的这个目标，就还是之前咱们交流有可能4万多吨是。
在4万
就
多吨的物量，
差不多这个水平，明白。
对。
然后，如果我们从分产品来看的话，像，比如说像换位导线，咱们这个毛利率也是提升了一个多点嘛，然后收入增长了30几个点嘛，这块主要是像电器，您刚刚所讲的这种特高压建设这块的一个，然后包括海外的一个带动，是吧？然后。
对，是
它
的。
的一个毛利率上升，核心也是咱们这个加工费的一个提升，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是的，是的，是的。
明白明白。像咱们这个，气泡线这块，我看这样，虽然它基数很小啊，但它量涨了很多，这块是一个什么原因？
第一呢，现在是那个越南文化石的，原先它的新能源汽车的电机是一般原先用多嘛，但是现在逐步它在切换成扁线，所以这块的销量是有一个快速的增长啊。目前，从去年来说，从去年的话，发货每个月三季度、四季度嘛，我们大概是那时候发货一般在那个就是三四十吨嘛，但现在呢陆续在提升啊。目前我们预计到四季度可能是应该到。出货量应该每个月能达到60到80吨，这个增量是比较多。现在呢，我们新的客户呢也在开发。目前来说，我们跟那个金靖电机啊、金靖电驱，包括仪器啊、包括龙芯呐、我们都有新的产品在合作啊。目前来说，我们的样品呢都正常给他们供货到位，他们正在进行测试。未来这一部分的需求量也有一个快速的增长，是这么个情况。
明白明白，然后咱们目前来看的话，国内的产能相对是比较稳定的嘛，我们后续国内产能会进一步扩张吗？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呢，根据那个我们根据那个就是国网前期的几批招标啊，大概按照我们的那个经验估算了一下，大概电子线用量是10万吨左右，当然有高有低啊。但是我们的产品大部分都是在高端这部分因为我们上半年用的那个大概用的那个就是那个国内发货的那个电子线，大部分应该在一半吧是在用在国网产品。这是这么个情况，而且现在呢，我们现在未来的策略，因为我们现在的产能虽然有所提升啊，但是目前也是达到了我的产能极限了。所以从未来来说，我们内部的判断就是是想就是还是要扩充海外的一个订单数量，因为海外的毛利利润都比较高一些。从现在刚才我介绍的，大家也能知道。我们现在那个海外占比，从去年上半年的同期是25%，现在涨到了38点几，接近40%了。所以，我们未来呢，我们陆续要除了国内的一些重大产品我们要接的话，我们侧重以后就是要去抢国际市场订单以保国际市场订单为主这个策略在现有的产能情况下，当然不排除沙特那工厂成立之后，可能能分流一部分呢海外订单。这样的情况下，国内我们再去研究国内的一个需求。实际上，我们国内目前看那个需求量是比较大的，但实际上国内的价格优势还是不是很好的，因为卷的也比较厉害，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就是大量的去出口是这么一个我们一个经营方针吧。
明白，所以明白明白，所以其实我们整体的一个增量，包括我们后续的一个战略中心，可能都还是在海外市场，可以这么理解。
对对对。
明白。对，然后就海外这一块儿的话，目前我们对核心就是中东目前是第一大的这个需求，然后是北美那边，是吧？
对，但是我们那个目前我们在非洲啊，这个南部非洲南部，我们已经开始布点了，因为我们也开始接触。澳洲是新开的，澳大利亚新开的一个客户，那巴西也开开了，在南欧地区我们也是大量的也是一些边上也大量采用电子信了开始，因为这块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一些。
明白。然后您刚刚所讲到的，就北美 VTC 那边，可能上半年，因为您刚刚所讲那个原因啊，这块儿它的一个增长是不是上半年可能相对其他地区会小一些，就因为它的那个关税这块的原因影响。
它是这样的，美国 VTC 它采用的我们电子线基本就是给它的那个就是墨西哥工厂，它两座工厂来提供电子线的。按照他们的那个生产计划呢，去年我们供货是1200吨，他今年预计有给我们就是2000吨。对于他们的产能来说，我们看了就是这两个工厂基本上就可能采用的都是我们供应的电子线啊，基本上。所以现在呢，是看它的这一部分的量来决定的，感觉是好像是增长的低于那个别的地区，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这部分产品是它的产能来决定的，但是呢，目前墨西哥那 VTC 不是也在并购第三家工厂在墨西哥，等这个工厂全部并下来之后，这个产能我们估计未来还是有一个增长吧，是这么个情况。
明白，VTC 的话，就咱们目前来看，全年，能做这个2000吨吗？
差不多，差不多，现在。
就还可以，也差不多做到是吧？
对对对对。
像海外您讲的，就是整体它的加工费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嘛，但确实上半年。包括我们之前来看的话，整体它的毛利率和国内相比，就是它高的没有说很多嘛。它跟这个咱们像汇兑损益这块儿，或者说其他一些方面是有关系的吗？
你现在汇兑我们上半年我们也披露了，大概是损失了1200万吧。
明白。沙特，咱们后续。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对，咱们那个工厂就投产的一个节点，目前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
目前我们按照计划推进的话，还是准备想在明年1季度末把这工厂全建完，开始2季度开始试生产，再有个爬坡现在看呢，因为沙特大家也知道，它对有沙发率有要求，而且我们这回去了吧，它有个新的要求，就是以前我们没想到，就是你同一工厂雇佣同一个国家外国国家的人员不能超过40%，这意味着我中国的工人过去不能超过我总生产人数的40%。这是他一个硬性要求。那这块呢，有可能因为员工吧一个熟练程度嘛，包括当地人啊，包括我们可能是要招大量的那个，比如说像巴基斯坦、印度的员工啊，那个当地这些工人比较多。从他们整体的工人素质来说，可能这块我们估计的话，需要有一个3到4个月的一个熟练程度，大概是这么个过程。也可能我们在4季度的时候能够把那个产能打满是现在这个状态。而且呢，现在呢，我们主要也是在配套特别电工嘛，特别电工现在在沙特这个工厂呢，他们是1季度要完成总装车间和实验大厅的整个建设我们也去看了，他们正在紧锣密鼓的在做。而且这个总装工厂和那个总装车间和它的实验大厅是能够生产特高压产品的电压等级就是直流的正负800，按这个规模设计的。这个、未来这一块的话，但是他们现在的电子线需求，我们估计应该也在下半年能开始用吧，应该是这么个状态。
明白，所以沙特后续我们的一个从需求端来看的话，可能首先就特变这块消化是大头，然后其他的一些客户呢，像西门子啊，或者说就咱们有没有什么新的一些比较大的正在接触的一些客户？
现在是这样的，特变呢，按照他们的要求呢，我们也跟他们做过讨论，他们大概一年的需求量是应该在4000到5000吨之间吧。啊，大麦这么个需求，但是呢，现在呢，因为当时沙特本土会有个变压器厂也在达曼嘛，还是 PTC 嘛，他们我们跟他谈，他是有需求，就是那个如果我们这工厂建成之后，他们就想是啊，跟我谈，基本他们就以后就不进口了，主要就是采用我们的产品。反正我沙特工厂呢，在中东地区的话，也算是唯一的一个能生产超高压变压器配套的电线厂，而且呢，沙特这个工厂呢，我们也是当初我们建好之后，也是准备用它去辐射北美市场，因为从沙特，按照沙特沙化的要求的话，我们的原材料主要原材料铜，我们是可以在沙特进行采购的啊，因为沙特它也有那个电解铜的仓库，也可以从它那边买，这样的话，我们那个工厂的产品就可以说的。沙特政府能给我们出原产地证啊，我们就可以去向那个美国市场去北美市场去发货。那本身他们之间的关税是很低的，而且也不受那种限制嘛，所以我们实际上那个工厂是有这个目的的。
明白明白。就沙特那边他们的关税水平是多少啊？就后续建成之后？
是这样的，那他国内的是。税率是所得税是15%啊，大概是，那个别的是没有什么，而且出口呢，它对美国的关税可能是5%左右吧，美国他们之间是这么一个关税。
明白，就它和美国，就是如果我们从国内市场，我们从国内工厂出去，可能是美国会收40%，然后沙特那边就只收50%吧。
对对对，
嗯。像沙特那边目前他跟这个受到现在的这个地缘局势有相关的一些影响吗？就是不管是对我们的进度还是说对我们的这个需求端，
现在是唯一的那个量来说呢，实际上我们就是尤其他们的那个海湾冲突开始之后，我们实际上反而呢，我们对沙特的那个 SPDC 的需求反而增加了。现在呢，唯一的问题就是运输时间稍微长一些，因为现在呢，从航运来说，国内大多是可能从那个红海那边绕，从那个到吉达港，从吉达港陆运到达曼，但现在呢，有一套航线也是可以做的，就是从国内通过海陆联运是能到达曼的，它是通过是海运运到霍尔木斯海峡外面的阿联酋的一个港口，从阿联酋港口走陆运横穿阿联酋。反到阿联酋的另一端，再从那个短距离的海运到达曼是可以实现的。目前这个时间来说，我们也寻过，大概从大连港到达曼应该是1个月也能到啊。这个就是维护的问题在哪里？运费高涨，运费在涨得很高。第二个就是跟以前比的话，时间可能是要长一些。实际上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沙特这边建筑的话，可能成本要有所增加。现在来看，
明白，就可能就是一个成本这块有一定影响，但是对我们的进度可能，就影响不大。
对，现在我们目前看是影响应该是不是很大的。
明白。然后在这个目前我们，有没有那种就是？长协或者说这种比较可见的这种在手订单的情况，就海外那边
是这样的。我刚才说了，我们那个所从订单目前海外也有不少，大概在手我们大概每个月每在手刚才我说的那个所存订单在9000到1万吨左右吧，但其中20%左右都是海外的订单。
明白。对，然后就新能源车这块的话，上半年我们的一个增长情况咋样？
现在目前刚才我说了嘛，目前来说这个 VinFast 这一块它应该出货量应该有个百，增加个百，每个月20多吨吧，能增加，对不对？跟同期以前比啊。新客户这块呢，我们预计的话，如果那几个项目推进比较顺利的话，大概一个月能增加个100多吨的一个销量吧，大概是按这个来的。
明白。所以新能源车这块的话，咱们看越南那边的一个，包括整个东南亚的一个市场需求端，就你怎么看？因为可能现在国内比较饱和嘛，然后很多新能源车厂就也都在做这个出海嘛，就您觉得他们的这个他们当地的一个需求会就延续性后续怎么样？
现在看呢，从我们这块看，实际上我们这个产品在对越南VinFast的出货量是在增长的啊，增长的，但是这个增长我们分析也可能是它的一个替代吧，它因为是原先改扁线嘛，可能它现在目前的生产线呢包括一些技术都在改，所以可能它的扁线出货量就越来越多了啊，这个是我们这么看的。所以从海外来说呢，也有大的市场，因为我们这回去沙特呢，多说一句，就沙特在吉达它有一个大的那个就是那个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正在建设，但这个品牌可能是应该沙特的什么品牌，但是据我们了解，它可能也是从国内啊去买一些零部件到沙特去组啊，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明白。所以沙特那边的那个您讲的这个新能源车厂的话，它后续是也会像我们沙特的工厂采购，还是说像就咱们越南那边的才能去采购？
你是指新能源产品吗？车吗？
对，新能源产品。
现在是这样的，我们据我们了解，他那个工厂是沙特本土的一个工厂，他应该是据说都是从国内采购的一些零部件，因为他正在建呢。
就您意思就是目前他的零部件是向我们中国境内的这种供应商去采购的是吧？
对，但是有一个未来一定他要沙特本土化，因为这个话的话，我觉得我们既然在那建立工厂，因为我们新能源的生产线也可以在那上两条，我估计未来对我们来说这部分也是一个很好利好吧。
明白。所以就后续可能就他本土化之后，我们那边的一个沙特工厂到时候就会可能会有相关的一些需求。
对，
明白。像在数据中心的变压器这块的话，一方面可能就还是咱们的那个 VTC 这块的一个需求是吧？然后我们有观察到其他的一些就相应的这种下游客户的这种需求对我们的一个带动呢？
现在是这样的，从我们来看的话，那个比如我们现在那个客户增长比较快的话，像土耳其那个阿斯特啊，因为上半年他基本采购我的产品已经突破去年全年的量了啊，他应该大部分都是采用我们的导线，但是他实际上呢，据我们了解，他的产品有很多也是发往美国的，但是都是高电压的产品啊，就是说是间接于服务于那个数据中心，因为数据中心你用电的话，也有要通过电网来支持。但是从那个 VTC 来看的话，因为 VTC 的墨西哥工厂是生产1万伏的10000伏变压器的工厂，现在目前美国电力中心的直接用的变压器也就10000伏的居多啊，直接进那个数据中心啊。现在来看呢，通过我们看 VTC 的一些官网的一些数据来说，它肯定也接了很多那个美国的一些那个就是属于算力中心的一些项目啊，应该我们觉得说这部分的VTC 相当于从今年墨西哥工厂的需求量比去年增加了将近一倍，我觉得可能说这部分的需求还是带动了我们一个需求。
嗯，明白。就核心还是 VTC 那边是吧？就数据中心。
VTC 的它多的话，可能是我们用量也大了。
像目前在这个新能源变现这块儿，就咱们会和国内目前这些厂商有竞争吗？
我们是这样的，现在我们不想去那个，就是做这个恶性竞争啊，现在恶性竞争也挺厉害，所以基本我们的产品，像Winfast那边基本也没有国内厂家往里打嘛，我们现在就是以这个为主。国内呢，一般我们也是找一些新的一些需求吧，他的要求找我们，我们就给他做一些，也不是说的现有的别人家这个已经固有的客户，我们去抢他的市场。
嗯，明白。可能我们还是做一些增量的这种需求。
对对，是那个意思。
像咱们汇兑这块，其实您刚刚也讲了嘛，我们有1000多万的这个汇兑损失。我们目前来看，会采取相应的这种远期索汇的这种相应的一些操作吗？
啊，我叫孙总回答的问题。
嗯，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做了一部分那个远期结汇那个，而现在这个远期结汇也不能完全解决这个整个这个人民币升值带来这个汇兑损失，所以下一步呢，我跟银行那边可能还会进一步得看看还有其他产品的话进行一些对冲嘛。这远期结汇好像完全对冲这个风险好像还做不到。
明白。不过另一方面来看的话，因为我们的外汇相应的这种现金也可以投入到咱们的像海外的一些建设当中，是吧？所以其实可能就没有说全部我们就用来结汇，然后面临相应的这种损失。
对对对，也有这方面的。
嗯，
哎，毕竟这个外汇的记账汇率啊，包括结汇汇率啊，它还是有差异。反正这个事情，我们会统一再考虑一下其他的方案吧，一起把这个汇兑损益这个事处理一下。
嗯，明白。像咱们这个期货保证金目前有1个多亿嘛，然后加了翻了一倍，然后而且计提了600万的这个减值啊，这块我不知道咱们这个会计处理就是怎么样的一个逻辑啊。
我们现在那个期货保证金不是接近1亿嘛，它是按照那个持仓金额的一定的比例嘛，10几大概的比例嘛，按照那个会计准则要求吧，反正这个其他要挂到其他应付款嘛，其他应付款按照那个一贯性这个标准的话，原来是按照一年起量5%计提的那个信用减值损失，这么一个考量。
明白，但实际上可能这块就不会发生这种实际的所谓的这种减值。
对对对对，完全是按照准则这么一个一贯性的一个标准在做的。
明白。像咱们目前的这个现金管理的这个策略，这个跟您也请教一下，就因为我们现在有10个亿的这个货币资金啊，但是可能有一半是票据和信用证保证金，然后同时我们银行借款这块也有一定的这个增加，就我们目前的这种通过这种票据保证金加银行借款的模式的话，就是它的一个优劣势怎么看，然后和我们直接现金采购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啊？
其实我们这个银行那短期借款和票据存保证金票据，这个票据这也是我们融资一种方式嘛，这两种方式结合呢，一个是票据，一个是贷款利率嘛，就融资利率，包括票据那个贴现利率这么一个考量。现在它是这两种呢，都是我们一个融资方式，保证金我们是20到50这么一个比例，通过票据呢利用敞口进行融资。这个融资呢主要我那时候应该有解释，主要还是取决于因素呢，还是因为我们整个的一个规模的扩大和同价的增长，所以就增加了一些银行那边的一个融资，是这么一个情况。
明白，就可能还是我们整体的一个周转的需要是吧？
对的对的。
嗯，明白。 就后续来看的话，我们会进一步增加这个相应的贷款嘛，因为我们可能也还有沙特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项目的这种持续的投入的这种需要嘛。
沙特那边的项目呢，肯定会有一些那个关于针对项目的一些贷款了、融资的。
嗯，明白明白。
而这个宏远包括股份公司这边呢，一个是取决于我们规模的扩大和还有一个主要原材料的一个是上涨还下降的一个因素吧，主要还是取决于这方面，这都是维持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一个需求，按照这个整个这个公司发展的一个情况确定这些。
嗯，明白。像咱们上半年的这个存货的话也是增加到了5亿多，然后其中的话像发出商品目前是有1亿啊，因为存货可能有很大部分还是咱们这个桶是吧？
对。
然后发出商品这目前有已经也超过1亿了，这个是我们就还没有交付的或者说还没有报关验收的这种产品吗？
因为这个现在一个是我们总体的规模不大了嘛，还有主要是一个运输周期啊和对方验收周期啊，就是这个就是没到已经发货没到确认收入这么一个阶段。
嗯，明白。可能就所以也是体现这块可能会下半年就到时候它运到了然后验收了，然后我们就会体现到收入里面，
都会确认出来。是这样。等我们存货尤其是库存商品我们以销定产嘛，其实我们这些全部是有订单依据的，所以这种呢也都会变成我们的一个收入吧，这个。
嗯，明白。这块我们会，就如果铜价下跌了的话，我们这块会有这种跌价的这种损失吗？
我们库存的话，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订单的，它现在其实每一个东西，每一个存货里边都是有订单跟踪的，我们是按照订单采购，所以不存在跌价的过程，我们是有保护的过程，是这样。
等于基本就锁定了已经是吧？
对，已经锁定了我们整个的一个成本和利润情况。
明白。所以其实上半年咱们这个经营现金流其实有比较大的这个下滑，一方面就是我们这个存货的增长嘛，然后另一方面可能我们应收账款也有一定的增长是吧？
对，这还是跟规模嘛，销售规模上涨了40%，确实还是需要一部分一定的流动资金的一个补充嘛，主要是这个因素。
明白。然后再跟你请教一下咱们的这个合同负债嘛，合同负债之前有1.6亿啊，然后是目前期末的话可能就几百万了，这块为啥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
其实取决于是去年年末的时候呢，可能是有一些，主要是还是有一个客户啊，他打入那个一个预付资金比较多，一个主要是。一个是为了保障他供货的一个及时性，再有一个就是锁定铜价的一个因素，所以他打的那个合同负债就比较多，那也就是完全是去年年末的一个特殊情况，正常的话应该是现在这种几百万的一个情况应该是比较普遍的量。
嗯，明白。所以就是我们目前可能在手的一些订单的话就没有体现到这个合同负债里面是吧？
对，因为我们这些，因为你要看，我还有个其他应付款金额里头，还有普通保证金也在里头，其实这个也能看出来一部分。
嗯，明白。然后我看到咱们管理费用里面有一个这个办公及服务费啊，这块有一个600多万，这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费用啊？
其实办公及服务费的话，主要是啥呢？主要是我们针对沙特地区啊进行一些调研，出的一些调研报告啥的，一些咨询费，包括一些律师费啊，都在这里头体现的。
明白。就它实际上就是像咨询和这种前期调研的这种相应的这种支出是吧？
对对对对对，它主要就在这个。办公和服务费里头，在这里就体现出来了。
明白，就是等于一个一次性支出。
对对对。
明白。然后，对财务这块目前， 对，跟您也了解比较清楚了，然后再跟何总请教一下，就咱们后续就是在新产品的研发这块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一些规划，或者说这种布局的一些考虑啊？
我们现在新产品研发这块我们还是围绕着我们的那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整个行业的一个需求嘛，比如说在我们在那个沙特建厂之后，适应于沙特当地那个一个高温气候嘛，我们现在也是有属于耐高温的一些那个绝缘材料的一些研发。第二个呢，作为同台来说，我们也有那个就是现在大家在流行的那个石墨烯铜嘛，我们也在逐步在跟那个技术研究所和东北大学进行研发这些新的材料。铝材这块呢，我们现在也在进行一种那个合金铝材的一个研发，因为国内现在目前都是有想法嘛，铜价居高不下，准备要用一部分铝来代替一些低价铜材。这方面我们是在这几个方向都在进行做这些那个工作吧。
嗯，明白。可能一方面是这个针对客户需求的一个定制化的一个研发，然后还有就是像一些新材料的一些相应的这种储备，是吧？
对对对对。
然后铝材这块的话，我们后续还会有这种相应的这种投入的这种规划吗？
有，我们现在也在做这些后续的一些研发。
嗯，就铝线这块，我们怎么看它？目前怎么看它的一个需求啊？
现在是这样的，那个实际上那个现在目前在海外啊，低端变压器用的还是比较多的，要低压等级低的还是用的比较多的。国内这块呢，实际上呢，虽然是大家在喊，但是从前一段开完会之后，我感觉现在各个工厂又好像这个事儿又停下来了，可能也没推进的也比较慢，不像那个刚开始那个铜价涨到十万的时候，今年初那么一个快速的，大家都在要做这个事儿，现在看还不是那样。
明白，可能就核心就还是我们如果要投的话，就面向海外的这种变压器的这个需求，是吧？
对对，
就铝线这块。
对，它变压器海外变压器用的。
海外他们目前是哪些公司在供应这块？就他们本地的一些厂商吗？
我感觉是本地的，这我感觉是。
嗯，明白。就国内可能国内这几家大厂，像大家都可能都还是没有说大规模的去做这个东西。
没有，现在我们据我们调查是没有的。
明白。对，然后下半年就您怎么展望咱们现在这个铜的价格？就如果铜价会有变化的话，你觉得对我们这个影响会有一个什么程度的影响？
实际我个人觉得铜价应该下半年还有一个增长的趋势吧，因为暂时也是降不下来的。实际对于我们这样体量的工厂，即铜价上涨呢，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啊，是对我们这个体量工厂应该影响不是很大，可能我的资金需求量大一些，可能说的财务费用要高一些。但实际上对一些小的一些加工厂来说，我认为影响是很大的。我现在我感觉你要再往上涨的话，国内有些小的这个做这方面的厂家应该可能就要停产了，他就支持不了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停产或减产，我是这么判断的。直接铜价上涨对我们这样的规模型企业，中性偏上吧，我这么理解的是。
明白。小厂的话，他们主要是哪方面压力很大？
因为你首先他要垫资嘛。因为我现在在做一些同行业的一个并购的一个工作嘛。现在不瞒你说，我们有几个标的，规模也挺大，但现在他们都撑不住了，因为他没有上市，银行授信有。他们就撑不住了，资金链要断了，就是他们就现在就是减产。第二个就是像希望我们去上市公司去接维持他的，实际上他们的产品也不错，我们也看了，也是可以的行业内，但是就是因为规模，他的现在目前他支撑不了，资金已经支撑不了这个规模量。
明白，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并购的话是向下游延伸吗？还是我们做这个横向的这种并购？
我们现在是就是横向，但是我们并购的毕竟是我们做变压器类的，也有别的变速箱也在考虑在做。
明白。对，然后再跟你请教一下，就我们目前行业的这个需求端来看的话，就可能跟我们的这个营收的体现可能是类似的，是吧？就比如说变压器行业，目前海外应该需求紧急程度会比国内高不少。我不知道我这个理解
对
不 对？
是的，是的。国内现在有些变压器厂，我们也了解了，他们国内订单也基本不怎么接的，不是很多。
明白。就国内目前还有正增长吗？还是说就是一个停滞的状态？就整个市场？
国内是有正增长的，但国内最大的问题是价格。
就竞争比较激烈是吧？
对，价格，因为前一阵子我记得肯定跟你们交流过，就类似我据我了解，比如说750的变压器在国内卖的价格，假设1000万人民币的话，到美国一定卖1000万美金，是这么个关系。所以他们很应愿去做那个海外的，包括我们前期我们装种到印尼去了，印尼国家电网的那个产品的价格就极低。哎，他们印尼所有的工厂都愿意做往北美销售的产品，就是国内的基本那个国网的订单他们都不愿意接。
明白，好的，会议助理再播报一下吧。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好的，目前投资者提问其实基本已经，我看何总您这边也解答差不多了，就要不您这边再帮我们总结一下就公司后续的一些情况吧，然后我们今天会议就到此结束。
实际我们公司后续的重点也是一呢，就是还是沙特建厂的工作，我们要快速推进。迅速形成我们公司一个新的一个增长点吧。第二呢，一些新产品的开发呀，也是我们重中之重。包括我们现在目前有几个重要的一个产品，刚才我说那个几个方向，我们也是在加速的一个推进啊，也是为了未来就是能够产生新的一个盈利增长点。主要是我们这个方面是两个方向的一个工作吧啊，我就说这些。
好的好的，对，那今天非常感谢何总啊，然后包括公司的财务总，帮我们非常详尽的讲解了公司上半年的一个经营情况吧，然后我们也看到公司目前，随着这个沙特工厂的建设，然后包括北美数据中心啊，然后全球这个电器领域的这个需求的一个比较好的拉动吧，公司目前在海外出海这块也是做一个标杆级的企业，在比方说做一个出海标杆级的企业，就是本身也是具有非常强的这个竞争力，上半年的这个业绩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相应的一些示范吧，然后后续大家有任何想要了解到宏远的，包括和宏远进行相关的一些接触和调研的，也欢迎大家随时联系我们团队吧。然后今天再次感谢何总啊，再次感谢公司领导，整体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么样一个解答。然后也谢谢各位投资者。好，那我们今天会议到此结束。
好，谢谢啊，谢谢你们啊。
好，谢谢。
好，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